以军攻进加沙市心脏，哈马斯领导人被围地道，日内瓦召开秘密国际会议。拜登遭弹劾可能有实在证据，家人洗钱将收到20张传票。台湾外长访问波罗的海三国，美国第7舰队猛闯中共关卡。日经中文网启用繁体字，习近平出书巨额稿费引关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7号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满一个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已经包围加沙市，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军目前已经攻入加沙市的心脏地区，并且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的地堡被包围。除了铲除哈马斯，以色列近日亦对哈马斯的后台老板动手，以色列派出 F-16 战机袭击俄军，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之前，不会有停火，亦不会有燃料混入加沙走廊。他再度呼吁巴勒斯坦平民为了自身安全迁往加沙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我们在加沙市心脏地区，加沙是历来人类建造的最大恐怖主义基地，我们要摧毁哈马斯。加兰特仲提到，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所在的地堡已被包围，但他没有透露该地堡的位置。另外，他有提到哈马斯和以色列都不会统治加沙，其他都有可能。加兰特指出，以军地面部队和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从南部和北部攻入加沙城中心，并正在加强对加沙城周边地区的封锁。天空新闻的记者斯通 Mark Stone 分析，加兰特电视讲话有三大重点。第一，是他确认以军已经在加沙城中心。斯通指出，对于以军来讲，这将是最复杂的城市战巷战环境。第二个要点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说，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包围在一个地堡。第三个要点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说，在人质获释之前不会出现技术或人道主义暂停。另外，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宣布，以军进入加沙城之后击毙了很多恐怖分子，当中包括藏身地下的哈马斯成员。他指出，以军正在进入哈马斯从未想过的地方，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哈马斯总部、隧道和基地。另外，他指以色列已经疏散了超过10万人。内塔尼亚胡11月6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电视访问时表示，加沙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担负起全面安全责任。但是11月7号，白宫表示，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亦不支持强迫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搬迁至境外。战争时政推主发了消息说，今日在日内瓦召开秘密国际会议，讨论哈马斯之后的各种情况。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打击哈马斯之后的局势，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欧洲国家和美国代表团都参加。外界认为，这证实了三件事。第一，就是哈马斯已经结束；第二，是真主党不会参战；第三，是伊朗不会升级。以色列在剿灭哈马斯的同时，亦没有忘记哈马斯的后台。近期以色列派出 F-16 战机袭击俄军。据 New Talk 的报道，这宗事件背后原因是俄罗斯的一项举动彻底激怒了以色列。军事账号 Alex Chan 11月7号发文表示，俄罗斯企图游说伊朗被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如此一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关注就会转移。 迫使乌克兰得到的援助减少，俄罗斯就能够付出更少代价取得胜利。当哈马斯主动访问俄罗斯之后，以色列先至知道俄罗斯在背后和哈马斯有勾结。之后内塔尼亚胡不但迅速允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以色列，还主动派出 F-16 战机对俄罗斯最叙利亚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导致几座建筑物受损和几十名俄军受伤。11月7号，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为了反制俄罗斯，美国和北约同一日都宣布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以色列宣布以色列有威力强大核武器，而且随时可以对任何国家进行核打击。外界认为这亦是以色列对俄罗斯发出的警告。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 James Comer 已经宣布，在未来几日内，拜登的家人将会收到大约20多张与腐败案件有关的传票。11月6号，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 Jason Smith 在接受霍士财经网采访时宣布了这个消息。据他说，很多人被卷入金融黑幕中，将唯有在国会面前作出回答。据调查，拜登家族创立了20多间空壳公司，从中国洗钱，金额高达$2,400万。总统家庭有9名成员从中受益。众议院委员会在今年9月启动了对拜登的弹劾调查。两名同调查有关的消息人士对 NBC 表示，预计最早在这个礼拜中旬，拜登的第二仔亨特和拜登的胞弟詹姆士拜登 James Biden 就会收到传票。11月7号，负责调查亨特案件的特别检察官魏斯 David Weiss 就会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席闭门听证会，这是特别检察官首次在调查过程中回答国会调查人员的问题。纽约邮报在2020年大选前就曾经大爆拜登父子和中国的利益内幕，尤其亨特和中国华信能源关系深厚，拥有这间公司的投资企业股权和经营权，领取高额顾问费，每年顾问费高达$1,000万，连续3年。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如果共和党没有实在的证据，他们不会对拜登提出弹劾。方伟说，尤其科默是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咸头来讲，那本身就已经很有信誉。而且据报道，科默先调查了亨特和詹姆士的银行户口，还从微信获得了2017年7月30号亨特向中国索取报酬的短信，发现在亨特要报酬的9日之后，他的空壳公司就收到了$500万，然后将其中的$400万又转入亨特家人设立的另一间空壳公司，而其中的$1,400,000再转给拜登的弟弟和弟妇的公司账户。大约14日之后，拜登的弟妇又从公司账户拿了$50,000现金存入自己的私人账户。接着几日之后，拜登就收到了一张他弟妇给他的$40,000支票，而上面却写着偿还贷款。方伟认为这是洗钱，一笔钱经过了4次转账。而据2020年爆料的亨特的合伙人霍布林斯基说，当时的分成就是一个人拿 20%， 大人物 10%。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大人物应该指的就是拜登，因此众议院共和党人可能真的拿到了实在的证据，这次出手可能就不会轻了。方伟观察到，只有霍士新闻和纽约邮报播出了这个消息，而主流媒体根本没报。科默还是用自己制作的3分08秒的短片自己发到社交媒体 X 平台，日前已经有超过440万人观看了他的短片。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11月6号启程出访波罗的海三国，将出席致富活动，会晤各界重要人士，传达台湾同波罗的海三国共同对抗极权的决心。这个举动可能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台海较量亦正在升级，美国第七舰队日前连闯数关抵达太平岛，而中共紧急派出军舰和渔船拦截。据美国之音报道，吴超燮会在11月6号到12号出访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那是吴超燮在今年6月访问波兰、捷克、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两度公开访问欧洲。吴超燮上次访欧时，中共就曾经愤怒地公开警告欧洲不要和台湾有任何官方往来，或者支持台独势力。值得关注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都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但近年和北京保持距离。目前波罗的海三国都已经退出由中共主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和台湾关系持续升温。今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组团访问台湾。10月下旬，立陶宛议会议长亦率代表团访问台湾。此外，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近日披露，爱沙尼亚政府已经同意台湾以台北名称，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开设经济或文化代表处，但不会和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台湾外交部表示，设代表处一事仍在讨论阶段，如果爱沙尼亚完成设点，那波罗的海三国都将设有台湾主管。中东战火燃起之际，台海的较量亦正在升级。近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沙群岛附近的水域，连闯中共所讲的主张主权的岛礁，还抵达了太平岛12海里处海域。紧接住，中共军队的驱逐舰就出现在太平岛肉眼可见的位置。另外，太平岛周边亦出现大批中共渔船集结，美中船舰双方互联喊话。美军的杜威号进入了菲律宾的南约岛以及越南所占据的博兰礁附近海域，最后抵达太平岛附近海域。 New Talk 的报道说，杜威号的航行路径体现了美方是正在为南海周边国家和台湾撑腰，而美国军舰航行到太平岛附近海域是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再次发出的警告。目前太平岛由台湾控制，高雄市代为管辖，岛上大约有200人。美国军舰这个时候来到太平岛，亦可能有考察将太平岛作为前哨站的目的。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11月6号确认确有此事。他表示，台湾国安局掌握相关船舰的确切位置，但涉及机密。美军发言人巴基奇表示，第七舰队在中共主张的争议海域进行了自由航行活动，美方的行为是符合国际规范而且安全，这个举动是为了抗议中共的非法限制。好多外媒都有中文平台，但是大部分是用简体字居多。不过日本经济新闻除了有日经中文网可以选择繁体字之外，11月6号宣布将在 X 平台的账号上使用繁体字。贴文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根据三立新闻的报道，有网友笑称习近平不喜欢这篇贴文，还有些人说这是好的开始。而在日经新闻中文网贴文发出之后，确实开始出现大量繁体字贴文，仅是少数几篇有简体字，但有好多小粉红崩溃地说，习惯简体字啦，简体相对繁体的意义其实更是时代的进步。还有些话，字体复杂，书写攰，难睇得明，这些是缺点。不过更多网友留言说，繁体字字形优美，值得成全， 仲有啲人话正体字支持繁体字先至系真正汉字，早应该如此。仲有啲网友话简体繁体都睇得明，都系中华文字，但系亦有人唔认同呢个观点，认为简体字正系中共切断传统文化嘅体现。人类最先有语言，然后先至有文字。文字是对语言语音的记录，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物态展现。希特拉曾经讲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他的文化。要瓦解他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他的语言。在五四时期，中共就提出了很多激进的口号，例如打倒孔家店等，几乎全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提出废除汉字的建议。而中共就是先从破坏正体汉字着手，将汉字简化变形，要求笔画越简单越好，不管汉字结构原则，更不顾及传统汉字系统的完整性，因而将汉字改到不似样。再之后，中共又将很多同音字词合而为一，词意含混，用在文章中往往词不达意，文理不通，咁就是中共消灭中华文化总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令中国人不能够再学习传统文化。有意思的是，日前习近平出版新书《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篇》，据称咁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出版的140多本书之一。从照片图片显示，新书页面上的字采用的是正体字。另外，习近平得到几多版税呢？引起关注。习近平能够从如此发行量巨大的著作中获取几多收入呢？官方没有公布过数字。不过，今年四月，自由亚洲发表的高薪专栏文章中话，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刷量已经达天文数字，版税自然是高得惊人。文章根据官媒透露的发行量推算，单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个人的收入，保守的估计亦有5亿5800万，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版、十几种外文版等的版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